今天所夸耀的真的只有我们，真的已经得到了我们极其荣美的主，你已经将你的生命真的赐给我们。主啊，今天我们在地上不过是客旅，是寄居的，真的所有的受造之物都在劳苦叹息盼望你的再来。主啊，你今天你在天上真的为我们预备住处， 正在预备好了，你必定会再来。主，求你正在今天看过我们这个聚会，将雅各第八章正在向我们打开，真的让我们看着属天的荣耀，真的也真的在地上警醒等候你的再来。主，你保守接下来这一个多小时的时间，给开口的弟兄有当讲的话语。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
好，我们今天要继续读旧约的雅各书，雅各第八章。我们要从第八节读到十节，第八节先读到第十节。
我们有一小妹，她的两乳尚未长成，人来提亲的日子，我们当为她怎样办理？她若是墙，我们要在其上建造银塔；她若是门，我们要用香柏木板维护她。我是墙，我两乳像其上的楼，那时我在她眼中像得平安的人。
好，我们上一次已经读到第八章，读到了第七节。上次我们读第八章，我们是说到苏拉密女，她有一个盼望，就是脱离这个肉身的这个盼望，就是被提和着主耶稣来啊。因为她的属灵的情况，属灵的生命已经到了一个程度，她和所罗门已经完全合一了，因此他就觉得现在唯一的就是他还有一个肉身和主相隔离的。如果有一天他被提了，他这个身体和主的身体就一致了，那是多好。那么这也是圣经里告诉我们，我们基督徒我们要等候被提，或者等候主耶稣再来，那么就会和主耶稣永远在一起。因此苏拉密女现在还没有被提，她是有一个盼望被提啊。所以我们今天发了一个歌中之歌的这个导言给大家。你看这个导言的第三章就是分段，第三章是分段，对吧？啊，这个分段，你看最下面就是第六段，肉体的叹息，看到没有？它围着肉体的叹息。第一个就是盼望脱离肉体的叹息，这是第一个，是我们上次讲了。今天就要讲到被提之前，好不好？现在他还没有被提，他还在这个地上，那要做什么事情呢？好，那今天我们就开始在这里读了。第八节，他说我们有一小妹，这个小妹，因为苏拉米女是女的吧，这个小妹也是女的，对不对？因为所罗门是男的，对不对？好，所罗门是良人，这个小妹以后也要因为也应该成为一个童女吧，啊，童女而成为佳偶，最后应该成为幸福。他说我们有一个小妹，她的两乳尚未长成。我们说到乳，两乳是代表性和爱，对吧？我们一直在讲性，因为乳是代表爱，这里爱和性是发生关系的，所以她的性和爱，属灵生命的性和爱还没有长成，还没有成熟。所以现在苏拉密女她属灵的情况，在被提之前，她关心年幼的基督徒啊，她一定要关心年幼的基督徒。因此她就提到我们有一小妹，请你注意这用的是我们， 我们那就是良人和他了，就是基督和他两个人了。你看这就用了我们了，不是一个人的啊，这个小妹是基督的，也是苏拉密女的。所以他在这里是纪念了跟你年幼稚的基督徒。这个基督徒的因为是小妹，性和望还不成熟，所以生命还没有成熟。底下人来提亲的日子，在大悲的翻译这里没有提亲的日子，就是到那一天我们应该怎么办对他，或者怎么讲，意思就是说对于他的爱情。我们知道苏拉密女的开始就是认识了所罗门的爱，对不对？他说愿你用口与我亲嘴，因你的爱情比酒更美。这里就说到这个小妹的前途，她的爱应该给谁？给主。怎么我们怎么给她安排，就是这个意思了。我们应该怎么给她办理呢？他就你看他就和主在商量了，看到没有啊？我们应该怎么安排，是和主怎样商量来为小妹担心。因此今天一个属灵生命成熟的基督徒，他就是关心下一代的时候，他要和主商量，不是说你自己做主就行了，好不好？他要和主商量到底我们应该怎么来帮助他，怎么来对待他。第九节，他若是强，强的意思就是分别强啊。我们比方我们这个房子外面有一个墙，这个墙就把我们房子外面和房内这个房子把它分开出来了，它是分别出来，墙是为了分别。就是如果这个小妹她有心把自己分别出来，专心要来爱主，来追求主，如果她有这个心，因为她是一个基督徒了，她还年轻，他要来追求，专心爱主，要把自己分别出来。下面就叫我们要在七上建造营塔。营这个字的意思我们说过是代表救赎的意思，意思我们就要在这个墙的上面要用银子来建造一个塔，意思我们就要把神的救赎，把它用神的救赎把它更高的把它分别出来。但是用神的救赎把它分别出来，不是用他自己的力量啊，银是神的救赎，就用神的救赎建成一个塔，就是很高的啊，用神的救赎来把它分别出来。因为神的救赎能够把我们从罪的里面分别出来，神的救赎能够把我们从世界里面分别出来，对不对？这都是神的救赎。神的救赎还能够把我们从自己里面分别出来，这是神的工作。他若是门，门的意思就可以放人进来啊，就是他自己还不懂得分别，把他自己拿来献给神，献给所罗门，他自己还不懂，他还是一个门，好像什么人都可以进来。当他还不能分辨的时候，我们就怎么办呢？我们就用香柏木板维护他。香柏木上次我们说过是指着基督的属天的高大的荣耀的人性，是指的主耶稣。因为香柏木是在圣殿里面所用的，是代表基督的荣耀的高大的人性，就是要用，我们要把它带到主的生命那里，让基督的能力来保护它，保护他。如果他是一个门，他还不能够分辨，让基督来保护他，让他能够分辨。 要把他带到基督那里，带到神的那里。那就是圣经里告诉我们，我们圣经里告诉我们，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哥罗西书第一章讲，我们要在基督里把人完完全全的引到神的面前，要把他引到神的面前，让他去遇见神。意思就是说，一个就是他自己有心，现在要向着神了，我们就要用救赎来给他修造成一个他。如果他还没有这个心，他还不懂，我们就把他引到神的面前，引到主的面前，让主的荣耀的高大的人性能力来保护他，来带领他。好，现在我们读十一节到十二节，十一节到十二节。
所罗门在巴利哈门有一葡萄园，他将这葡萄园交给看守的人，为其中的果子必交1000舍克勒银子。我自己的葡萄园在我面前，所罗门呢，1000舍克勒归你，200舍克勒归看守果子的人。
这一段是说到所罗门在巴利哈门有一个葡萄园。巴利哈门的意思就是众人的主，众人的主。所罗门不只有一个葡萄园，他是就说了他在那个地方有一个葡萄园，他将这葡萄园交给看守的人，为其中的果子必交1000舍克勒银子。那么看守的人，你为所罗门看守了葡萄园，你就一定将来要向葡萄成熟了，你要向所罗门交账。那意思就是说，苏拉密女她也在为所罗门看守葡萄园，不过那个葡萄园她没有说是在巴利哈门的那个葡萄园。后面就说他也有一个葡萄园。那么马太福音是告诉我们，主耶稣说有葡萄园，主的葡萄园还要有人在里面去做工，那么这些做工的人最后要向主耶稣要交账的。所以这里是说1000，是说到交账了。1000这个，从马太福音来看，1000银子是最少的，就是恩赐啊，最少就是1000银子，啊，还有2000的，还有5000的，就是每个人至少都有1000你的恩赐，将来要在主的面前交账的。好，十二节，我自己的葡萄园在我的面前，所罗门呐，1000舍克勒归你，200舍克勒。归看守果子的人，这就是赏赐了，好不好？就是有一天，我们今天都在看守葡萄园，有一天我们在主的面前要交账，就是你这1000赚了多少。然后如果你赚了，就有200给你做什么赏赐，我们还要从主那里得到赏赐。现在我们读13节。
你这住在园中的同伴都要听你的声音，求你使我也得听见。
你这住在园中的，那就指的主啊，因为他是葡萄园的主人啊，他住在园中，同伴都要听你的声音，那就是跟随他的人有一天被提要到主的面前交账，都要听见他的声音，求你使我也在听见，那就是我也要被提到你的面前，也要交账，也要得赏赐，他的意思。最后一节， 就是我的良人呐、啊，求你快来，如羚羊和小鹿，在香草山上。我们先读一读歌，雅歌的第二章的十七节。
我的良人呐、啊，求你等到天起凉风，阴影飞去的时候，你要转回，好像羚羊或像小鹿，在比特山上。
那你是说比特山？比特山我们讲的是分离的山，对不对？
对，
这里就不是，这是香草山了。香草山的意思就是和主永远在一起了。原文它不是香草山，原文就是香的味道，永远有香的味道。如羚羊和小鹿，就说他们是警醒的。我们讲了，羚羊和小鹿都是容易惊动的，是警醒的等候，所以他等候主的再来，以后就永远与主在一起，永不分离了，就没有比特山了。啊，这里把它翻成香草山，那就是永远和主在一起，永远都有主的香味，不再分离了，就是被提了，到主的面前。所以我们看看，在被提之前，苏拉蜜女还有工作做，对不对？为什么还有一些基督徒，年轻的年幼的基督徒，他还要带领他们，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他自己呢就一直在那里等，他还在葡萄园里面继续做工，要等候主的再来。好，那么整个的我们按照次序来读，到现在我们就把它读完了。
第十句，
第十句，
我是强
啊！哦，对对对，还有一句，我是强，这就说到苏拉蜜女了，她自己是强，她能够分辨了，她把自己分辨出来了。我两乳像其上的楼啊，就是她的性和爱已经成了楼了，高成了一个楼了。高大了，心和爱高大成了楼了。下面就是说，那是我在他眼中像的平安的人。平安就是所罗门的名字，就是平安、那就是说他和所罗门是联合在一起了，结合在一起了。第一个就是我是强，我把自己分辨出来，信和爱已经成了高大的楼了。然后他和主的关系，那就是平安的关系，以后就是要为葡萄园来工作。好了，那么大这里我们就把整个八章就读完了。那么今天呢，我们要用一点点时间和弟兄姊妹总结一下。那么就我们现在要用今天发的那个，前面就请你们自己去看一看好不好。道言，这个道言这一部分我们基本上都讲过了，现在我们就讲分段。上一次我们也跟弟兄姊妹交通过，就是雅歌写苏拉蜜女的这个经历，不是从得救讲他得救，没有讲得救，就是他得救以后他的经历，得救以后的追求，而且不是讲教会的经历，全体的经历，不是的。歌中之歌是讲个人的经历，我们每一个人在主面前的追求的经历。 所以第一段是从第一章的第二节到第二章的第七节，就是他第一次的追求和满足。那么他的追求得到了主的报答，就是有内实的经验，就是第四个，就是内实的启示。过去这个基督徒不知道的，怎么可以和主中间还有一个内实的生活，他单独和主的生活，他不知道的。现在他开始知道这个内实的生活一定是在灵里面的，而不是在魂里面的，也不是在身体里面的，一定是在灵里面的。他灵里面有启示，他灵里面有看见，所以这是一个属灵的看见。甚至我们也讲了，因为他是得救以后的事情，所以一直到整个的这个雅各书就是讲到魂的得救，上次我们讲。所以这里开始它里面有灵里面的启示，灵里面光照了，这就是内实的经历。他就对于主的爱他认识了，同时他开始也认识他自己。一个基督徒他有内实的经历，他就会说，我虽然黑，但是我还是秀美的。黑是什么缘故？是因为太阳把我晒黑了，这是一个光了。太阳就是说，我看我黑，就是我看见我并不完全。因为不完全是什么缘故？因为有亮光。神就是太阳，主耶稣是太阳，他照亮我了，一照到我身上，我才认识哦，我自己是不完全的。这就是启示。如果没有这个启示，那个基督徒，每个基督徒都认为我是最，我就是不错的，我哪里还有不完全呢、啊？我们都每个人都认为我自己，我的，我想做的，我想想的一切都是对的，都是好的，不会说认识我自己是黑的。但是他虽然黑，他是觉得 我里面是秀美的，我外面是黑的，这个就是光照和启示了，他就开始认识他自己了。同时在这一段内实的经历里面，他也开始懂得什么叫做十字架了，开始。所以他就说，我以我的良人如一袋墨药，对不对，放在我的身上。他开始知道了有十字架，懂得一些了。同时他也知道他是谷中的百合花，那意思就是说他是依靠神了、过去他是靠自己，靠朋友，靠父母，现在他说我要靠神了。这就是内实的经历，内实的改变了。这是灵里面的启示。过去这个基督徒他都活在魂的里面，现在开始在灵里面有启示、这就是一个新的开始，这就是内实的生活。所以第二章的第二节，王就回答他了，就说你有鸽子眼，对不对，我们讲的那是属灵的眼光。你虽然是百合花，那个百合花是在荆棘内的百合花，就把它和荆棘比对照起来看，你是依靠神的，但是你是像百合花在荆棘内的。第十点，女的赞美并享受，就是第二章的三到六节，这个写成一字错了，那个要改成加一横。这里是说到我们是以爱为旗号，那么这里要请弟兄姊妹注意，苏拉密女的认识的 爱为旗号，不完全是属灵的爱，这里头会掺杂，因为他还开始有自己的爱，也就是魂里面的爱啊，这里要特别要注意，他有灵的启示，但是他还没有完全属灵，所以以爱为旗号的时候，他会去爱所罗门，但是他的爱里面会掺杂魂里面的爱，就是他自己的爱。我们知道圣经里是告诉我们，我们人有灵魂体三个部分，人有灵魂体三个部分，我们也说过魂里面有三个功用，在圣经里讲的就是思想、感情和意志，但是在灵里面我们讲过，对神来讲有三个功用，我们的灵里面对神讲有三个功用，一个功用是敬拜，第二个功用是直觉，直接知道神的旨意，那是我们人的灵有这个功用，人的灵要敬拜神，要用人的灵。灵的第三个功用，对神来讲第三个功用就是良心。灵，人的灵，人的灵除了有这三个对神的功用以外，人的灵里面还有其他的功用，比方说人的灵里面有感情的功用啊，灵 有爱，你们知道圣经里讲神就是爱，神是灵啊，我们人的灵里面也有爱，但是人的灵里面的爱和我魂里面的爱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情。一个基督徒，你属灵生命长大以后，你就能够分辨这个爱是从魂里来的呢，我这个爱还是从灵里面来的，你能够分辨。灵里面除了爱，灵里面一样的有思想，灵里面照样的有直觉，有意志，灵里面照样有，不过那个和魂里面的是不能比较的，魂里面的是比较浅的，灵里面那个爱就不同了。因此在圣经里头就给我们看见有两个爱，两个爱字，一个爱就是神的爱啊，神的爱，还有一个爱就是人的爱。所以约翰福音二十一章，主耶稣复活以后不是对彼得说话吗，他说彼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这个爱字是神的爱。但是彼得回答主耶稣的时候，他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这个爱不是神的爱，是人的爱。所以我们一定要清楚，我们基督徒我们魂里面也会有爱，我们灵里面也会有爱，这两个爱是完全不同的。灵里面的爱是从神来的，是更深的爱，魂里面的爱是从人自己的魂里面出来的，那是比较浅的。而且我们魂里面对人的爱常常是会有要求报答的爱，对不对，我帮你一个忙你要帮我一个忙，我们有一个我总记得。但是灵里面的爱是不希望报答，那就是主耶稣的爱，他就爱你爱到底了，不希望报答的，这是不同的。因此苏拉密女她第一次的追求里面，她还没有到属灵的生命的高度，她很多的爱，对王的爱，对基督的爱，还掺杂着魂里面个人的爱，魂里面的感情，所以他才把所罗门抓得很紧，就是说你不要再走了，我们在瑞士生活就很好了， 我这就满足了，这就是他的爱。好，所以到分第一段的第十一，就是王的祝福，这是第一次所罗门祝福耶路撒冷的众女子，要他不要去惊动他，因为苏拉密女还以爱为旗号，在瑞士的生活里头把主耶稣抓得很紧，在这里面他就有凭自己的喜好，凭自己感情的生活在里面，不完全是从属灵来的，有属灵的成分有，但是还有自己的成分在里面。这是第一段，就是讲到这个个人的属灵经历。我想我们基督徒，我们自己回忆一下我们得救以后在主面前的追求，当你有心追求的时候，你有一个瑞士生活的时候，不管时间有多长，有的人这个瑞士生活几个月，有的人可能到一年，有的人也许一两年，但是这个瑞士的生活因为掺杂到自己的感情，不能停留在这里，一定要按主的意思，按神的安排，所以他就一定要进到第二个阶段，就叫做脱离自己呼召的这个第二段。每个基督徒经过第一段以后，一定要进入到第二段。第二段他是脱离自己的呼召，因为他很多还在自己，虽然有瑞士的生活，他总是在自己的思想感情意志里面把这些东西都带到瑞士的生活里面去了，因为有自己的掺杂在里面，感情掺杂在里面，所以第二章第八节就开始在呼召他了，就是起来与我同去，你看到没有？不能落在这个地方，起来与我同去，到哪里去？这里圣经里告诉我们是穿山越岭，意思就是说到环境里去，到环境里去。这个基督徒是不盼望到环境里，他就希望我就在瑞士里就好了，那个不行，不能活在感情里面。所以一个基督徒如果老是做一个感情的基督徒要出问题的，他必须到环境里去，到环境里是凭信心了啊，所以你们看看盖恩夫人他们写的《灵命的长进》，宾路伊斯穆他们写的《灵命四层》，那里都说到基督徒一定要脱离感情的生活，要进到信心里面去。怎么到信心里面去？就是到环境里去，到环境里去就是接触你周围的人事物，你要去接触他们，你不能一个人天天关在房里读圣经，你要出去。要到环境里去，苏拉密女是不愿意去的，她可能觉得这些人啊又不信主耶稣，又是外邦人，那我怎么跟他一起啊？我最喜欢的就是聚会，这边最好去聚会，哎呀那是主的同在，太好了。有的人连家里都不愿意待，因为为什么？因为我的妻子还没有信主啊，啊，我宁愿到教会里去和弟兄姊妹在一起，他不愿意接触这个环境。那么主耶稣我们看见在圣经里头啊，我想我们可以读一点圣经，请我们读马太福音第十章，我们先读29节到31节吧，29节到31节，我们读这里。马太福音第十章。
就是那个两个麻雀。
嗯，对。
两个麻雀不是卖一分银子吗？若是你们的父不许，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所以不要惧怕，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
请你注意，这里是说的两个麻雀不是卖一分银子吗？我们还要和弟兄姊妹对照读一处圣经，请你读路加福音的十二章。第五节要读到第七节，第六节，对不起，六节读到第七节，路加福音十二章，六节到第七节。
五个麻雀不是卖二分银子吗？但在神面前一个也不忘记，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不要惧怕，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
你看这里两处记载的有一点不同，马太福音是记载两个麻雀卖一分银子，路加福音是说五个麻雀卖两分银子。本来两分银子只能买几个麻雀？四个。为什么买五个啊？添你一个，你懂不懂？那就说明这个麻雀值不值钱啊？不值钱，懂不懂？添你一个，你买两分钱，买两个，啊，我就送你一个，好不好？他这么不值钱，但是在神面前一个也不忘记。麻雀神都要管，何况我们呢？所以这里说，我们的头发都数过，我们的头发数过就是编号了。原文呢不是数，原文是编号。哎，这个把你的头发从第一号变到最后一号。这个生物学家告诉我们，我们人的头发大概有10万根到20万根。主耶，那么神要给你编了一个号。假若你第10万根那个头发掉了，神的簿子上就写他少了一根头发了，对不对？因为他给你编了号了嘛。所以神管我们管得那么细致，你为什么还怕环境啊？不要怕环境，就到环境里面去。因此这里就告诉我们，在第二段的生活里面，神就要把苏拉米女不要留在瑞士的生活里面，一定要从那里出来到环境里去，一定要他看见神在管理环境，神在管理环境。你所遇见的人吗？那就是神给你安排了，就让你遇见他。所以有的父母他的孩子不听话，他怎么生到你这么一个孩子，来，那就神给你安排的，好不好？你不要怕，神给你安排，神要管，你就去遇见他，神会安排。所以因此我们在这里看见，到了第二个阶段，人就要开始拒绝他自己的思想、感情、意志，开始拒绝，因为他到环境里去了。你碰见一个人，这个人说的话很刺激你的，你很不满意的，可能你又对他要发脾气了，你的肉体就要出来了，对不对？你的魂要出来了，你魂的感情要出来了。可是在这个时候，你如果懂得什么叫做神要管环境，你要低下头来，要看看神啊，你为什么要我遇见了他。哎，你当你这样回到神的面前去了，那个就叫做这个苏拉米女跟着王去穿山越岭了，好不好？去穿山越岭。而且神要预备这个环境的目的就是要对付我们自己，因为我们还不认识我们自己。所以马太福音16章主耶稣就说一句话，他说，若有人要跟随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随我。第一个要舍己，第二个背起十字架来跟随我。在第一个阶段，苏拉米就是看见了有十字架，好不好？看见了，把主当成一袋墨药放在身上， 但是他还实际上不懂得什么叫做十字架，怎么来背十字架，因为背十字架就是舍己啊。如果妈妈说了一句不好听的话，那你怎么办？你要舍己哦，好不好？要舍己哦。孩子说了一句不好听的话，那你做父母的怎么样？你还得舍己哦。后面又讲了，不但要舍己，后面又讲，凡要救自己魂的那个生命原文是魂，就要实伤生命。凡为我实伤生命的，就要得到生命。那也就是说，要懂得什么叫做十字架，要懂得什么叫做穿山越岭，什么叫做跟着王一道去到环境里去，去的目的是什么？舍弃你的魂，就是你的魂要受对付，你要背十字架。好，因此他第二个阶段脱离自己浮躁的时候，要舍己，要脱离自己。他先是失败，失败就是说他拒绝到环境里去，王让他去他不去，他总是觉得说瑞士生活已经很好了，我不去了。但是后来因为找不到主了，主就走了。所以这个时候就是一个基督徒在第二段的经历里面，在感觉上他觉得好像主已经失去了，感觉上觉得主离开了，实际上主不会离开。如果他有信心，他就看见在各种的环境里面主都在那里管理，因为他的头发都梳过了。所以在第二个阶段开始他是拒绝主，然后因为他感觉主离开了，他就自己去找主了。一找主，他就到哪里去找？就必然到环境里去找，对不对？啊，所以他就要街上去找，就要遇见巡逻的人，他要去找，实际上就是到环境里去。同时他也承认他自己有黑影，要等黑影飞去了，良人你再回来。好，所以第二个阶段他开始拒绝，后来他还是经过了，他去找主了，又到环境里去了，他愿意去找主了。但是主没有勉强他，所以在这里第三章的第五节那里又吩咐了，就是说所罗门又第二次嘱咐耶路撒冷的众女子不要惊动他，这是第二个阶段。现在到第三个阶段，那就是从第三章的第六节到第五章的第一节，这里他就开始经历环境中的旷野了。那从旷野上来的是谁？他就如烟柱了，那意思就是说他已经到环境里去了，开始拒绝，现在经过环境。他要经过环境的旷野，意思就是说什么叫做旷野啊？旷野就是不舒服的地方，好不好？那要遇到很多的困难哦，环境的各种的困难，人的困难，人事物的困难，他都遇见。因此在旷野里面他就开始用信心了，而不是凭感觉了，用信心了。他就相信这环境是主给我安排的，如果凭感觉他就觉得好环境就是主安排的，不顺利的环境就一定不是主安排的，对不对？在这个时候他认识什么环境都是主安排，他开始用他的信心，不凭感觉了。于是这样他就和主联合了，因为他凭信心就认识主耶稣是在环境里做主，所以他也就开始 你愿意背十字架来跟随主。原来他在第一个阶段是把良人放在自己怀里如一袋麦药，现在他是说我要往麦油山去，麦油山去了，要到乳香岗去了，那就是说他承认了我要去背十字架。他希望有更深的十字架，他没有说良人你快回来，他说是说他自己要直到天亮阴影飞去的时候他才回来。那他做什么去了？他在哪里？往乳香岗去，没有山去。他觉得他需要更深的十字架来舍去他的自己，来对付他的魂里面的思想感情意志。所以这就是苏拉密女进到身心造的里面，所以在这里我们说她进入到心造的里面，她开始脱离旧造，那也就是说她开始魂受对付，舍弃自己的魂生命，舍己了。因此到了第四章的第七节就开始良人称他为心腹了。因为他愿意脱去旧照穿上新照了，而且他有背十字架的经历了，有对付自己的魂了，他开始认识什么是我的思想感情意志属于我自己的，不是属灵的，这样自己的舍己更多，背十字架更多，对付自己的魂生命更多，在这个时候他属灵的成分就越多了，他属灵的成分越多就长进了。同时这里到这个程度就有一个升天的呼召，那意思就是说他要为属灵的真理而称赞，他要升到天上空去，要看见还有一场属灵的征战。如果他仍旧活在魂的里面，他看不见这个属灵的征战。只有他进入到属灵的里面去，他看得见这一个征战，是真理的征战。同时他就有一切的属灵的果子让主来享受，他的园里面有许多属灵的果子让主来享受。在第三段的第三点，爱的生活里面，就是四章十六节到五章一节，那就是让因为他有和主有灵里面的交通，他有一切园中属灵的果子，就让三一神来享受这一切，说明他是活在新造的里面，完全脱离了旧造，又叫做心腹了，和所罗门合一了，这就是升天的呼召了。那我们自己都可以衡量一下我自己是哪一个阶段，好不好？有没有到达哪一个阶段？现在到第四段，有复活后的十字架的呼召，就是五章第二节到六章十三节。第一个就是复活后的十字架和女子的失败。复活才升天嘛，那就是他已经升天了，他有一个复活的经历了，靠着主的能力了。复活以后，因为他已经是心腹了，他有属灵的地位了，他也有属灵的名声了，也有属灵的经历了，他就觉得我这已经很好了，因为我已经属灵了，我比你们都强，他会有这种想法了。可是在这一个时候还有一个十字架要来，就是要把属自认为属灵的这一切都要丢掉，这就是一个十字架。 要对付这一个，对付什么？对付你自以为属灵了，你自以为自己有一个属灵的地位了。这些属灵的东西都是好，原来都是好的，但是如果你凭着这个有骄傲出来了，那就要把这些东西要对付掉，不能有属灵的骄傲，不能有了。所以他就从属灵的满足里面出来了，有的人因为属灵了自己就很满足了，好不好？要从这里头出来。常常他会讲他的经历，你看我又背了什么十字架，我又劳改多少年，你看啊，主在我身上又做什么功，这些都是保罗啊，有三层天的经历，他说十四年以后才讲，并且这个讲这一个，而且是什么时候？是逼得哥林多人逼他不得不讲，他才讲。现在有的人很浅了、你看我又会说方言了、我又会医病赶鬼了，你看他就以为这些是属灵的经历，这些都不是的，好不好？我们说的属灵的经历呢，就是魂的对付，这是完全两回事情。那么这个女子开始她还是失败的，因为她不能跟良人一起去，因为这个好像她是我已经属灵了，现在要把这些丢弃，那像主耶稣一样嘛，他头满了露水嘛，好像要把我属灵的东西都丢掉，是不是神厌弃我了？神厌弃主耶稣才让他钉十字架嘛，神还离开了主耶稣嘛，对不对？但是这个经历是应该都有的啊，在我们的身上。第四段的第二部分就是幔子里的生活，他是靠主过一个得胜的生活，靠着主来过一个得胜的生活。他不但是心腹，而且他的生活是一个得胜的生活。到第五段，那就是神的工作，神要用他了，好不好？他的属灵情况到这个情况了，神用他了。如果他属灵情况没有到这个时候，他可以为神做工，但神不一定用他，这是两回事情。神要开始用他，所以第一个就是工人的装备，从脚到头都预备好了。上次我们不是讲吗？从脚开始，脚穿的什么鞋，对不对？我们都讲了，从脚一直讲到头，头发。就是这个人完全预备好了。所以第七章第九节到十三节，那就说到他们和主同工了。他说我们早晨起来往葡萄园去，看看葡萄开花没有，同工了。我们又说到我们了，原来不是我们，现在是我们了。主也用他，他也为主做工。但是到第六段，他自己和主的关系，他就认为还有一个肉体，我什么时候能够脱离这个肉体？那就是被提啊，或者主耶稣再来，就和主永远在一起，不受这个肉体的限制。因此，肉体还没有解决以前，那就是魂的得救。所以前面都是讲的魂的得救，在魂的得救里面，属灵的东西就越来越增加，属灵的东西越来越增加，肉体越来越减少，到最后就是我们这个肉身也要脱离，那就是说身体的得赎，身体的得赎，身体的得救。这个身体的得救，那就是等到主再来，或者我们被提见主，啊。因此，这个苏拉密女， 他在主的面前的经历，到这里就是被提之前了，那么他就要关心小妹了，好不好？关心年幼的基督徒了，怎么把他们带到主的面前，使他们能够爱主？这是被提之前啊，一直到他见主面，被提到主那里去，那他这一生的这个和主的这个关系的经历才结束。好，那么我们今天就把这个八章就做了一个小结啊，小结。好，那么看看弟兄姊妹，我们这个结束以后，就是我们有两个星期聚会要停啊，就是我们星期一晚上的聚会现在暂时停两个星期，好不好？等于放寒假，因为那个圣经学校放寒假，好不好？星期六还在放，好不好？放一段，我们看看主怎么带领啊。看看大家还有什么要说的没有？
蒋弟兄
啊，
那个停两星期，还索性就到新年开始吧。
哦，新年哈、啊，
新
年是什么时候？
新年的第一个礼拜一来聚会。
哦，看看大家意思可以吗？到新年哈、啊，就是明年了、啊。
明年见。
明年的。
三号。
啊？
三号，一月三号。
好。一月三号是吧？
那正好，开学。
对，一月三号放假，
一月三号放假，对，
开学，一月三号放假。